我发现我前一半辉煌的事业，学生时代都为别人而活，受别人的价值观左右。做全职妈妈时，我需要学会取舍，需要放慢脚步思考，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什么东西能让我开心。现在回头，我觉得自己做得很对，尽管当时很挣扎。
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，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有声。
各位境界的听众朋友，各位弟兄姊妹平安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。今天与您分享的是美国麻省理工毕业的全职妈妈，嘉宾蒋佩蓉，访问文君。我们好奇，你这位曾在多家世界跨国公司任职、成功创业的女强人，为何选择做全职妈妈，亲自养育三个儿子？难道你不怕失去自我，不怕牺牲带来的后悔吗？
年轻时这么奋斗，为了证实自己，想要寻找自己，那股冲劲其实是一种迷茫中的摸索。我觉得自己做了这个选择以后，人生之旅才开始。我发现我开始有了空间探讨什么对我是真正重要，什么是我真正想要的，我为什么而活。我发现我前一半辉煌的事业，学生时代都为别人而活，受别人的价值观左右。做全职妈妈时，我需要学会取舍，需要放慢脚步思考，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什么东西能让我开心。现在回头，我觉得自己做得很对，尽管当时很挣扎。
挣扎什么？
我遇到的每个人都跟我说真的很浪费，母亲也说你在家里拖地换尿布，这是一个没受教育的农村女孩能做的事，你为什么要浪费麻省理工的教育来做这些？工作辉煌时有颁奖，有奖金，有同事和老板的认可，而在家常会听到老公问我，你今天到底做了什么？我也不知道，今天又洗了一筐衣服，很没成就感，甚至有时有很强挫败感。我觉得我不适合这个工作，孩子这么调皮，我真的很不适合这种工作。现在回头看，这是自我成长。我现在真的不需要为任何人证明我是谁，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损失。我现在可以做我喜欢做的事，可以做一个最真实的自己。我可以跟别人说，你这条路，你这种迷茫我走过，因为我也破碎过，我也流泪过，但这是一条美好的路。
你如何做出决定？
我们结婚时的伴郎是一个教会青少年团契辅导，当时有个女孩是孤儿，她是单身男人，不能担保这女孩。他在波士顿一所有名的私立学校获得全额奖学金，那时我们刚刚结婚，他问我们是否愿意当女孩的监护人。我们谨慎思考后同意，成了一个16岁女孩的父母。这女孩周末都住我们家，正好是青春期，有很多男孩子在追她。这是我们第一次接触青少年。我们后来在洛杉矶教会中辅导一群亚裔犯罪青少年，他们有过偷车或其他犯罪行为，很多青少年都是家庭背景非常有钱，非常好的家庭。他们有个共同因素，和家长缺乏亲密关系，家长不愿意付出时间给他们。那时我们就形成了自己的价值观，有一个约定说，以后我们有孩子一定自己带。之后我怀孕了，当时我的年薪是我以前的两倍多，所以我们做了一个很逻辑的决定，我先生在家做全职爸爸。但我们双方父母没办法接受一个麻省理工学院的高材生做全职爸爸，我们重新思考和商量，我同意退下来做全职妈妈。 当时挺犹豫的，老板也劝我说，我们把半个职位留给你，你做一半时间妈妈，但我很坚持，我一定要把全部的时间给孩子。我们当时经济条件好吗？其实没有，当时我丈夫的薪水是我们收入的三分之一，生活起来比较艰难，买东西都要考虑价钱，学习节俭。现在往回看，这些都不是什么问题，而是孩子在发展最关键的期间，我们把最好的自己给了他们，不是最好的物质，这是没办法相比的。
你选择时还为什么焦虑？
以后孩子大了，我就没用了，我该怎么办？也没一技之长，一辈子要靠我的丈夫生活，怎么办？我受了这么高等的教育，我需要实现我的天赋，我需要发挥我的能力，才有一种自我价值感。这也是正确的，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在某种成就上获得满足，所以有的妈妈会觉得把自己限制在这个家庭范围太小了，没办法发挥自己。
你有没有觉得被限制？
孩子还小时觉得很被限制，当时先生在教会服侍，有时参加一些特会回来很兴奋地说多好多好，我心里就有怨恨，说为什么我就被孩子绑架，什么地方都不能去。当时孩子也很没规矩，我总是觉得我的两张翅膀被限制了。妈妈公主团是我们给自己的一个称呼，当时教会的一群姐妹们，有大学教授也有博士，都是教育水平比较高的一群女强人。有孩子后都决定做全职妈妈，我们跟其他全职妈妈又不大一样，没兴趣一天到晚去 SPA 去找新餐馆，我们喜欢学习继续成长。另一原因是我们作为亚裔高成就女性，其实有比较大自卑感，因为我们小时候都想用成绩和成就来证明自己存在的意义和价值。当我们没了这份工作和收入带来的高价值感，就感觉自己完全没价值了。在欧美有一个戒酒会团体，就是将酒精上瘾的人组成一个团队，互相支持，互相提醒。他们的身份是上帝的儿女，不需要喝酒精安慰自己。而当时我们这些高成就女性的毒品，就是别人的称赞，别人的欣赏和别人的认可。我们发现，在家做全职妈妈时，这些东西都浮出水面。所以我们开始叫自己妈妈公主团，我们互相提醒，你是创造宇宙万物者的女儿，你不需要任何外在的东西证明你的价值。有时也听别人说，那你把你的高等教育投资在孩子身上，以后肯定要养一个神童，很有成就的孩子，那又是另一种陷阱。我不需要孩子的成就来证明我的价值，或我做母亲成不成功，而是我为要跟孩子拥有更好的母子关系。我愿意放下那些比较不重要的东西。时间有限，我要把我最好的时间投资给我的孩子，不是期望他以后能回报我，而是因为这关系比我跟工作的关系和我跟老板的关系更重要。
您有没有找不到公主的身份的经历？
我好几次想要回去工作，因为我觉得我没任何价值，而且我的孩子调皮捣蛋的不行。有一次孩子在教会游乐场里玩沙喷水，全身沾了湿湿的沙，就把身上的衣服全都脱掉，然后进教会。我先生带敬拜时，他们跑到台上去跳舞，两个光着身子的孩子边跳边说 I make it, I make it, 我做到了，我做到了。负责的姐妹说，请你把孩子抱走。我很尴尬，两个孩子觉得挺有意思，整个教会的人都在看着他们。不久教会另一个姐妹写一封信给我，她是以前我们辅导过的青少年，他说，我认为你不应该带孩子来教会，你没管教好自己的孩子。 但是孩子还很小，这给我带来了很大的挣扎，让我的情绪非常低落，我认为我不是一个好榜样。当时我们教会有很多很好的导师，有个阿姨跟我说，我看过很严格的父母，也看过很放纵的父母，但到最后，上帝的恩典都足够大家用。你只要全心全意跟随主，他在每人生命里都有一个很美好的故事。你就认真摸索你该写一个什么样的故事，不要在意别人怎样想你。这句话给我一个很大的释放，也给我一个提醒，说万事互相效力。作为基督徒很好的一点就是，无论你多失败多不完美，上帝都能把一个最不好的变成一个祝福。这也是为什么他能让我们的哀哭变成跳舞，这就是上帝的专长。只要我们愿意把自己交托在他的手上，万事都会互相效力，你要深深相信这一点。
你说的恩典足够你用，后来发现是这样吗？
完全正确，这是一个关键。还有一个关键，有次也是在教会，有个讲员呼召大家，你有什么恩赐和才华，请你来献给上帝。当时我跪在后面一直哭，眼泪哗哗流。我说，上帝，我是一个中年家庭主妇，我不年轻也没美貌，我什么都没有。当时我内心就听到一个声音，好像耶稣在问我，那你有什么？我哭得越厉害，我说我什么都没有，只有我的破碎和我的眼泪。然后我就听到那声音对我说，这是我最喜欢的，因为我的边伤别人得到医治，我也可以把你的边伤成为别人的医治。那时我哭得很厉害，讲员当时已经讲完了，我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。他到我旁边跟我讲一句话，磨碎的香料才能散发香味。还有一次，我对自己作为一个母亲觉得很挫败，我说我要去找工作，因为我没任何成就感。导师对我说，因为你的软弱，耶稣才能够刚强。当你很强时，别人看到只会说这人很牛很棒很有才华，而不能看到上帝在你身上的恩典。但当你在最大挣扎时得到的恩典，你能分享给别人。我也发现了这一点，当我把这些破碎经历出版时，这本书成了我最畅销的一本书。眼泪、破碎、挣扎，这正是大家最需要找到的答案。一个跟我一样破碎挣扎的人，怎样得安慰的呢？当我把这些讲出来，很多妈妈松一口气，哦，原来我不是另类，原来她也有这种挣扎，那么我肯定也能走出来。我们给的是希望，而不是更多的指责。看我多强，我多牛，你不是这样的，那肯定是你不够好。如果这样，只会加强自责的声音，而不是给予自由。
您曾有没有过不由自主去看自己的错误和失败，后来突然意识到，原来用恩典的眼光去看是不一样的？
现在我写很多婚姻的专栏，怎样经营婚姻。我大学毕业一年后就结婚了，当时我们的大学同学打赌我们的婚姻超不过3年，因为我们两个是极端骄傲、脾气又很冲、吵架也特别激烈的一对情侣，当时我们是被认定会离婚的。其实我们结婚早期的确吵得很厉害，也有一段分居经历。我们结婚时父母反对，我们换了一个地点结婚，把100多个客人丢在教会里，在一个朋友家里结婚。差不多1年后，我们跟父母断绝的关系恢复，我父亲做了一个决定，要办一个很大的宴会来承认我们的婚姻。他花了好几万美金租了一个很大的游艇，让台湾的亲戚都飞过来。在这 party 开始前的2个半钟头，我跟丈夫又吵架了，他就自己掉头一个人回去洛杉矶，把我撇在后面。 这是一个非常失败的例子。当时我想我一辈子都没办法弥补这遗憾。一个月后我回洛杉矶，我对我先生说，我们要分居。分居的条件就是要接受婚姻辅导，因为我们做得太差太失败了。我先生对辅导老师说，我知道你们这行业都是骗人的，你给我一个限制，几次完成。辅导老师说八次就结束。结果是我们每个礼拜接受一次辅导，持续了3年。我们现在很多婚姻上的指导和知识都是从辅导而来的，我们是最典型的病人。我们大学有一对同学是青梅竹马，他们要办离婚，我们就邀请他们来家吃饭。那妻子抱怨说，你知道吗，我们吵架时他就摔灯。我们俩跟着说，嗯，我们都做过。他们说，你们这么恩爱的夫妻怎么可能。我儿子凯文说，你不知道，上次爸爸妈妈吵架时，妈妈丢了面，爸爸又拿菠菜放在妈妈的头发上，妈妈花了好久才洗出来。那对夫妇嘴巴就张得大大的，觉得不可思议，你们怎么变那么多。我们以前的破碎现在成为帮助别人的资本了，因为我们能体会当时的痛苦。
我们每人的经历都在不断的受挫失败当中，我相信没有人的人生是没有这些经历的。我知道有些人遁入空门了，甚至有些人就自杀了。
信仰给我最大的帮助就是这种反省的能力，就是这种眼光。我们到中国时，先生的公司没有付给他孩子上国际学校的费用。当时我很挣扎，我在想，上帝啊，要是你真的爱我，你为什么不供应我孩子需要的教育呢？但上帝没有回应。我记得要离开美国时，牧师对我们讲了一句话，你们要记住，上帝给你呼召，他会供应你们所需要的，但不是你们的欲望。我和先生说，好吧，孩子上国际学校的教育不是我们的需要，而是我们的欲望，我们交托在你的手中。现在回去看，你要是问我们的孩子在中国最大的祝福是什么，他们会说是去当地的学校，因他们在那边经历了上帝的帮助，经历了恩典。我记得我第一次接受采访，主持人问我，你是在国外接受教育的，你们的孩子也都是美国人，在美国上学，你懂中国的教育吗？我回答说，我的孩子读当地学校。大家就对我另眼相待。
很多没有信仰的家长，他们如何能借鉴和分享到你这样的恩典，享受这样的智慧呢？
我刚开始认识上帝时，我对他也不信任，而且我第一年读圣经时，我觉得那些都是瞎话。当时也是我身边的一些基督徒跟我成为好友，继续关爱我。我跟第一任男朋友分手时想自杀，因为我觉得自己完了。但我身边有一个基督徒好朋友，他没有跟我讲什么大道理，就是每天自己做了些饼干放在我的信箱里关怀我。记得有次半夜2点半，我伤心得不得了，就打电话跟他说，他只是在电话那边听我哭，也没有讲什么，第二天过来就帮我洗衣服。慢慢体会后，就发现恩典越来越多。大部分妈妈读我写的妈妈经时说，眼泪流个不停，你就是在讲我的故事。这些故事不是基督徒才会经历的，是每位妈妈都会经历的。要是因为我的痛苦你得到了安慰，这是我最高兴的一件事。
你不是无足轻重的，你极其宝贵，你是众家赎回的，是尊贵的王子。你不是被拒绝的，你是被爱的，在基督里被接纳，毫无瑕疵美丽。虽然有人看你为轻贱，在神眼里你价值无限，所以请你 不要放弃你自己。你不是孤单无助的，你有天赋阿爸，你不是孤苦无依的，你是天赋宝贝。虽然有人看你为轻贱，在深夜里你价值无限，所以请你一定珍惜你自己。虽然在这世上有苦难，但在基督里面有平安，所以请你不要放弃你自己。不要放弃你自己。